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再次爆发退伍老兵维权的流血事件。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数千警察包围在镇江市政府大楼外面露宿的上千名维权老兵和军嫂，断水断电，黑夜中呢强行将他们带到一所中学控制，有老兵头破血流，受伤人数不详。连日来，全国各地的老兵成群结队，举着红旗前往镇江声援本周早些时候被疑似地方官员这个唆使的这个黑社会成员打伤的维权退役军人。在此之前呢，河南漯河、四川中江等地先后发生了老兵维权、各地退伍军人驰援的这样一个群体事件。那么为什么近年来退伍军人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退役军人与各级政府之间的矛盾接政在哪里呢？接连发生的老兵维权事件对于强调社会稳定的中共政权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接连数日的这个镇江老兵啊维权抗议呢，终于在星期六凌晨我们看到导致了流血的冲突。那么请看下面这段视频。
大伙看看，出人命了，看看
啊！你们看一下啊，我手上有很多血，这个都是被打的战友，然后全部打得头破血流，我手上给他们止血流下来的，大家看一下啊。
看看啊，看看啊，我们被打了，这么多警察啊，看看啊，快看看啊，
下河，
打的，看看，
下河，
看看警察，看警察，看三个，看警察，
下河。
好，我来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看到现场很混乱，那么据您观察，最新的中国老兵这次维权事件都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呢？
最新的老兵维权事件看点很多，但第一，那就是退役老兵的处境和待遇到底如何？第二呢，是他们的诉求，他们诉求当然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经济方面。另外呢，也有一些涉及到政治方面。就其诉求来看呢，不同的这个维权事件，它表现出的诉求不一样。你看，在前年，那个和去年2016年、2017年，我们知道有大批的这个退役军人，云集北京，在中央军委这个大楼面前和这个中纪委门前，这个请愿。那么当时呢，那些老兵他们这个。个维权主要目的的是要去要政策啊，所以他们找了中央。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从河南的漯河、四川中江一直到这次的这个江苏的镇江，他们是面对的地方政府啊，他们主要要求的最初是那老兵要求这个落实待遇，也就是说要求是落实政策，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不一样。再有呢，就是老兵这个群体在当今中国远远不是受压迫最深、利益受损害最这个程度最严重的群体，可是呢，他们却是最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群体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集体行动能力？这个事情也颇值得研究。再有呢，当然在这次这个镇江事件中，我们看到有民众，当地的民众自发的去支持啊、这个是过去前两天那个文宣事件中那个少见的。当然，最后一条值得观察的就是政府的态度，地方政府是采取的什么这个应对方式？中央政府对这件事、对这一类事情什么态度？我想有这么些看点。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我们近年来呢，看到中国老兵啊维权这个事件呢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镇江事件有什么突出之处？您认为都有哪些特点呢？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比较敏感，一个是这个中美贸易战和中国经济下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就是一个多事之下吧，现在呢又出来这个事儿。所以像今天我就注意到刚刚啊，北京街头的警力明显的增强，这个主要干线这些环线的立交桥都有警察，而且不是辅警，就是警察。那么到底为什么？是不是这个老兵受阻以后会不会改到这个来北京呢？还是出现了什么情况？现在不清楚。那这一次呢，这个一个当然就是他们的组织性依然很强，然后呢又再有这种全国就是呼应的这么一种形式。现在看各地的这个老兵都去声援，到镇江去声援啊，这个全国各地还有全国性的特点，有组织性的这种行动的效率。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现在跟去年前年已经不同了，现在这个今年两会以后已经设立了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事务部了，那也就是说现在有了政府有了专业的主管部门，但是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个同时还有就是说这次的应对策略也跟以往不一样了，过去是这个就是阻拦，现在呢开始用兵法了，就是你四川的老兵你不是要去镇江吗？好，我让你出来卖给你票，然后让你到了河南，但是我取消了去郑州的这个车次，让你动不了，我就把你给悬在外头。这种分隔包围的办法，这个都是以前共产党打仗的时候打什么淮海战役，这个那个时候用的这些战略，现在拿来对付老兵了。再有这次有流血冲突，以往我们看在北京的两次请愿都还是双方都还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包括政府也没有采取这种严厉镇压的手段。但这次镇压手段相当凌厉，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流血冲突。那么这个也是跟以往情况不同的。我觉得现在可能官方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就是如果这个强力镇压的话，那么会不会造成一个就是新的这个，当然可能没有六四事件的规模那么大，但是一个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那么这个因为大家现在看网上传说已经有这个军车呀，甚至这个装甲运兵车在前往镇江，这个有没有这个事儿有待证实。但是呢，如果采取强力镇压，可能就没有退路， 而且对中共自身的这个军心也会有影响。
嗯，
对于现在还没有完成的军改也会有冲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看点还是要注意的。
好的，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事情没有完啊，全国各地的退伍老兵呢正在集结赶往镇江，这个退役这个去声援这个退役军人的抗议行动。这个退役军人抗议呢，它这个严密的组织性可能是政府不可低估的一个隐患啊。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安徽战友在售票大厅里正在整队啊，正在整队，正在整队，正在整队。安徽战友正在整队。
川军支援江苏镇江战友，现在正在检票，正在检票。前方镇江战友，请紧住！你看我们举手们，看我们的举手。正在前往镇江，正在前往镇江，你们一定要挺住，挺住。
现在还在陆陆续续的往这边赶，要六点过才开车，六点过才开车。现在在路上的战友都还多，在路上都还有很多战友。6月23日啊，川军。
全国老兵，警察有多少？看看警察都上天了，直升飞机。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即将几千人的队伍。警察有多少不知道，整个江苏省的警察全部调出来了，江苏省整个警察全部调出来了，我们的队伍也不次于警察。
2018年6月23日，我们湖南长沙的所有长征老兵为江苏镇江长征老兵被保一事维权，现在正在镇江的高速出口。
来自山东的啊，这全是山东的啊，山东的，哎，全是山东的，山东的举下手。
这是我们江西的战友啊，江西的战友，你看，这不说对对里面的，还有在整队的，还有刚来的啊。你看，再往前面。你都看不到人了，看到没有？我都没法看到人了。你看，你看，还有我们的军嫂，看到没有？你看，但是在四地，同志们，你们在家里你还能坐得住吗？你看老班长头发都白了，你们在家里还你还坐得住吗？你们还好意思坐在家里？过去的声援战友吗？你们看看有多少？这里我都根本就过不去，你们看看，这都是声援我们的战友。
看起来场面是很壮观的。那么据报道呢，说全国退役军人累计有5700多万，他们的实力，尤其是有组织的这样一个实力，恐怕让政府不敢低估。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老兵啊，不但人数众多啊，因为在当今中国，光人多没用，你看农民人就最多，可是农民在政府眼里就很好欺负，因为在中国没有选票。另外呢，又没有言论自由，又没有结社自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要看哪个群体他的集体行动的能力强，那么他就会变得更重要啊。农民好欺负，就因为他一盘散沙嘛，居住太分散。那么老兵不一样，老兵他第一呢，他的身份感强啊，就他都知道自己是老兵。另外呢，相互间的认同感也强。所以这个他们这种这个命运一体的这种感觉要比其他的群体强，再加上当年当兵的这段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训练，使得他们那个组织性比较强啊，行动起来呢纪律性比较强啊，当然这就造成了他的集体行动能力比其他的群体要更强啊。当然还有一条就是他们的身份是政治上比较安全，因为当兵很难给他们扣上什么敌对势力啊，要打压呢就有点师出无名啊。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政府这个打压群体事件，它的最后的武器就是动用军队。可是你用军队去镇压老兵，就是用现役的军人去打这个退役的军人，用新兵去打老兵， 那这里面的这个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再说呢，就是说现在，所以现在这个慈禧里说劳动维权呢，就使得当局就相当的为难。你如果不打压呢，那就只怕就是群起效仿，不仅是其他的老兵会跟进，而且不是老兵的群体，他也会由此受到鼓舞。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不打压对当局来说很困难。虽然每次具体事件看起来政府只要多花点钱，政府手里有的是钱，只要花点钱就可以买到稳定，但他政府为什么不敢轻易这么做呢？就把开的口子给人家树立个榜样，这是其一。第二呢，如果你要镇压呢，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你要镇压用新兵镇压老兵，你这个政策风险非常大，尤其是这些年来这个军心本来就不稳，在上层权力斗争又这个日益激化这种形势之下，所以如果采取强力镇压啊，酿成一些这个重大事件，这个也是当局自己很担心的。这就造成这两年间我们看到这个老兵的维权层出不穷的原因。
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事件啊，这个最近一些年呢，敢于一再举行大规模群体抗议，并多次进京抗议，甚至包围中央军委大楼的，都是这些退伍老兵。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待他们的组织性和这个韧性？他们对中共政权形成了多大的威胁呢？
一个呢，就是他们曾经都是这个维稳力量，应该是，可能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应该是赵家人。但是现在呢，特意回乡以后，这个地方政府已经不把自己当赵家人了，所以呢，他们现在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镜头，就是老兵在市政府门前面对党旗宣誓啊，同步这个入党的誓言，就是这个也是彰显他们的合法性和他们对这个政权的付出，所以呢，那么再有就是这个政权也答应了他们，给他们以回报，但是这些回报没有兑现。那么这个呢，这两样你都不能说它是不合法，就他这个诉求本身，从这个政权本身来讲，人家给你干活了，人家给你卖命了，那么你现在不管人家了，那么当然这个从道理上来讲，从逻辑上来讲都讲不通。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这也是中共政权自己把他们训练成如此的有组织、有效率，而且不屈不挠。当初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洗脑的时候也是这么洗的，然后这个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么训的。所以呢，你教会了他们这些个技能以后，现在你不管他们了，他们就会用你教过的技能来对付你。然后当然我们看他们这种不屈不挠吧，他当然也有他的动力，他动力就是他的经济诉求，他现在得不到满足，他没法生存啊，那他就要不屈不挠。所以你看他们受阻以后，有些不是这个在火车堵了，然后高速路堵了，然后也有一些人我就徒步前往，这些都很难看出来，就是这些人对他们诉求的这种坚持。当然这中间也不乏可能有越战的老兵，有六四的老兵，就是说当年他们作为党卫军对付老百姓的那一套，或者这个外出打仗为这个政权卖命所干的那些事儿，现在他们也受到了同样的这个报答，政府又拿这一套来对付你了。你当年怎么打学生啊？完了，现在这个你怎么样被打？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事，就是曾经的维稳因力量现在成了不稳定因素了。昨天的赵家军可能现在今天就是有可能变成赵家的敌人，所以他对军队的这种示范效应，也就刚才胡平先生讲的用新兵打老兵这一套，我觉得可能对于军心来讲是不稳的。就每个出手打老兵的人，打老兵的这些士兵，他可能会想到他有一天也没准落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对中国政权的比较大的威胁。
好的，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到同一个问题，就是退役军人的这个维权行动呢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听众观众 啊，网友他们希望加入我们的讨论。我先来给大家读几个网评，然后呢啊，我们这些网评都是直接回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然后我来接电话。啊，周瑟夫杨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军人是共匪的统治工具，一旦没有用了，立马就被抛弃，可悲。变异的九零后，他说呢，不要指望退伍军人会怎么样，他们在当兵的时候就知道当的是警卫啊，党卫军，仍然打压民主和六四学生，他们不过是诉求自己的利益，希望分一下蛋糕，给点红包，就又会重新变成打手的。杰瑞米·科宾他说，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统治逻辑就是不能在被统治者面前失去必要的威严。 Nigel 周这位网友说，中共对退伍军人确实太差了，家里当过兵的都知道那么艰苦，没钱买关系，最后什么都没有。 Alex 廖他说，老兵维权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军队腐败问题，军委副主席都卖官，基层又怎么能干出又怎么干不出肮脏的事呢？ PLA 就是解放军的入党参军升职，哪一个不是人尽皆知的明码标价？中共应该想想，为什么当年小米加步枪士兵士气高涨，如今发了军饷老兵还不满意？中共若不及早建立公平监督的机制，还学鸵鸟天天歌舞升平，对群体事件封杀言论，早晚必成动乱。我们再来接电话，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们的想法。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王哥你好。
嗯。
中国的腐败这么严重，而且呢无力制止无力解决，可是呢如果军队的思想问题，是不是中国政权就会有所改变了？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中国的天眼工程完全可以把他们都挡住的，之所以把他们放进来，是权力内部还是有人必要把他们放进来？因为这些人也代表了他们将来的自己，将来也要退休的。放眼看一下，海峡对岸那边也是军人抗议，但是那面的军人待遇要比这面高得多，还不知足，
嗯，
就有点不像话了。
好的，谢谢。
所以说，
谢谢。
该知足的还得知足。
好的，谢谢。谢谢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最后强调，该知足的还要知足啊。刚才福先生呢也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他注意到好像这次维权呢，军人维权啊，退役老兵维权呢是有背景的。我们现在呢有许多网友也有这样的同样的看法，比如这位叫伟弟的这位网友，他说，这次老兵如此迅速地集结起来维权，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呢是中共高层的某一方势力所为，因为中共的高层是存在分裂甚至是敌对的。FD 李他说，这次老兵能买票畅通无阻地集体前往镇江，我觉得中共高层内部一定是有反袭的势力暗中帮助这些老兵，想把事情弄大，想搞事情。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这种看法。首先胡先生，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接连发生老兵的维权事件，尽管起因都有相当的偶然性，但是能形成这么大的规模，而在其中呢，这个它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当局并没有及时的迅速的所谓这个把动乱平息的这个压制在这个萌芽状态之中啊，那么你可以想象那个政府的地方政府的一些态度啊，那么显然是和他们这些年来在反腐这种形势之下，尤其是军队方面，包括地方政府，所谓懒政啊、怠政啊，一直不想承担责任呐、啊，互相推诿的。另外，尤其是涉及到推老兵这种事情，那地方政府显然就愿意把这个责任朝中央推，所以自己并不愿意特别主动的来处理这些问题。 而这些事情全没有发生的地方，所以就造成他就这么这个长期僵持的这么种局面。当然应该说不排除在目前特定形势下的这个政治背景和包括权力斗争的背景，当然主要来看呢，还是和老兵的具体的待遇、具体处境有这个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嗯，好的，那么张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啊，这些退役老兵的这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别现在的声援，里面有没有中央内部斗争的背景？
我记得上次谈贸易战的时候，我说体制内可能有些人这个巴不得事情闹大，当然是各方面的事情都闹大，给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制造一些麻烦，甚至迫使他下台。我觉得这种意图是完全可能存在的。至少这个现在已经闹成现在这个规模，觉得也跟目前军改受阻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6月11号这个关于这个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指导意见，这军委、国务院、中办联合发布，他们就说这个是2018年年底要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但是去年这5月31日的报道是说今年6月就要完成，那可见要推迟半年。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看，可能军队内部的阻力，甚至是反作用力也相当大。因为我想，退伍军人和这个现役的军人，或者包括他们的上级之间，恐怕还是有相当，可能存在相当的联系。
嗯，
谢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这些这个退役老兵的他们的诉求，他们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诉求，比如像安置不合理呀、福利待遇低呀等等。那么有人呢就替他们鸣不平，说呢这个中共呢是过河拆桥，好像这个中央军委的总书记啊，中央军委的这个主席习近平呢，他也有这个不要让军人流血再流泪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退役军人的诉求以及中国政府的回应呢？
的确，老兵的诉求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包括这个退役之后的这个待遇问题，工作的安置问题等等啊。那么而在这方面呢，那个当局的话显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缺陷，这是其一。再加上呢，地方政府在落实这个中央的政策的时候，难免不这个层层克扣，贪污腐败，使得一些写在纸面上的这些政策条文并不能落到实处啊。还有一条呢，其实也不纯然是经济上的问题，还有一条就是那个他们这个老兵，他们当他们离开军队之后，又变成了普通老百姓。那么他们也在生活中经常会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压制，对他们这个尊严的这种侵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再说呢，就像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的，在这个专制社会下啊，其实任何这个以经济目标为主要诉求的这种抗争，它都不纯然是经济问题，它其中都包含有政治的问题。因为第一，你在一种没有这个自由、没有那个自由前提之下，你要进行抗争，无论如何都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因此呢，你要是没有一定的政治上的所谓这个觉悟的话，你就不会去，你就宁愿去搭便车坐上骑乘，而你不会自己并不会站出来。再加上呢，这些要求经济诉求，他们也并不仅仅出于就是希望得到更多钱、更多好处，他一定还是基于一种这个公正的这么一种标准。他一定是认为你现在给我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而不会仅仅说啊你给我少了我要多一点。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说呢，他毫无疑问都体现出一种那个背后都体现出一种那个政治的性质。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到，在这种维权斗争中，也有些人会喊出一些政治性的口号，尤其是反腐败，尤其是对地方，至少对地方政府的那种强烈的不满，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么对政府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他面对老兵的这个维权，他就相当的为难。像习近平也提到要这个，当然也要提高这个老兵的这个待遇。而且这些年来呢，确实也有所提高啊，而且提高本身又带来一个 另外一个副作用，另外一个派生出一个问题，就像很多老兵啊，他们是早不退役的，当年退役给他们那个这个补助啊，这个退休金都比较低，你现在政策变了，给的比较高了，那这些老兵又不干了，所以好几次维权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后就先退的那些老兵，他们希望也能够享受的新的政策啊，这是从这个当局的。他那时候改善的时候会引出的问题，至于当局的改善，它总有很大的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呢，他在这个老兵方面，他不可能那个真正的满足这个老兵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呢，又是软不得又硬不得啊、软了就怕别人群起效仿，硬了呢又怕酿成流血事件，尤其是对军心不稳，所以这也是当局在这个处理上，总之你看的比较犹豫不决，因此也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发生起来就是层出不穷。
嗯，那么胡先生说的呢，刚才点出了这个退役老兵他们抗议的这个复杂性啊，其实有许多人呢持同样的看法，他们这个许多人对退役老兵的诉求呢感到不以为然，网上就有大量的评论，我给大家随便念一个吧。他说呢，如果你当初被亏待了，那么刚退伍安置的时候就可以申诉啊，部队发多少，地方补多少，退伍的时候交代的清清楚楚，谁敢克扣也没法克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光是个钱的问题，就是现在呢，这个中央跟地方踢皮球啊，看老兵来回踢，就是中央可能是有政策，但是地方落实不了，有地方自己的困难。那一个呢，就是现在经济下行这种趋势，那地方的收入减少，那这个他可能这个由于经济不景气，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有岗位来安置这些老兵。那么这就不光是说这个部队发多少，地方补多少的问题，再有呢，这个地方政府也是习惯于欺负弱势群体啊，首先是教师，拖欠教师工资啊，这个是长久以来就如此。其次就是这些老兵，因为老兵你毕竟离乡背井好多年，你这个现在回来你立足不稳，你也没有什么根基，你被部队这个复员转业了，也说明你的那个这个光荣革命历史帮不了你什么忙。
嗯，
所以呢，这些人也就变成弱势群体。那这个地方当然首先是欺负这些人，再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军改受阻这方面呢，当然有这个江泽民留下的遗产，比如说这个93年的这个裁军遗留的问题，到2001年又有一个新政策，但是从93年到2001年之间的这部分人，他们一直悬在空中没有落实。2001年的文件也没有说要追溯一既往，这就造成就是前两次的维权都跟这个有关。
嗯，
这一次是不是还有这方面问题我不清楚，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来讲，这个一方面就是大幅度的提高了现役军人，特别是军官的这个待遇啊，这个待遇不是提高一点半点，我看到一个网上的数字，那像这个一个排级大概从基本工资到这个各种补贴以后大概有6000-7000左右每个月，如果到正师级的话，这个基本工资8000，然后加上各种补贴大概有22000左右，这都是相当高的待遇。那当然这个就是要买这个买军队的中心了，所以他要出高价来这个购买。那但是原有的这些人就受不了了，他觉得你们打过仗吗？你们流过血吗？你们受过伤吗？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都干过了，为什么我现在这个这么惨？所以他心里的不平衡，这个也是一个闹事儿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现在来看，这个可能像这类的问题，现在中央现在财政也未必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地方也不愿意替中央在这些问题上擦屁股，所以就造成现在这些人的困境。
好的，
这就是 也比较现实的。
好，现在呢大量的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Mr. Ye 这位网友说，现在的游行示威都是以维权为主，直接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基本没有，即使心里都知道，所以说呢，妄想通过这类局部表面的维权行动来打倒共产党完全是意淫，倒不如呢给点实质性的意见建议或者行动。玉玺他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当年镇压别人的士兵现在成了被镇压的对象，现在或许还有一堆一堆的新兵正在前往镇压的路上，这些老兵简直就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啊对中国人榨取利益流程的缩影。人权，我们这位网友他说，这些老兵看样子也是改革开放后的老兵，以前的老兵都成老头了，当兵一代接一代，有哪一代老兵对官府是满意的呢？埃德温陈他说，军队是中共的统治基础，中共不敢轻易镇压老兵，为了不影响现役军人，我支持老兵维权，中共应该兑现承诺，这符合契约精神，契约是否合理，这需要中国人承认契约存在的前提。我再给大家读一些啊，我们今天网评太多。张帆他说，老兵们的遭遇呢，就充分说明了中共的民心尽失，因为现在就连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捍卫过的这个党的人们都走向了他的对立面，而中共对付他们的手段只有镇压。中共的高压统治最终必然引爆民怨，最终加速中国的民主化。最后李希哲他说，经济是国际的根本，在经济情况不理想的情况下，把大量财富用在维稳上面，不去把根本的经济做好，只能治标不治本，从而加剧情况的恶劣。这次退役老兵的诉求从侧面反映出来了国家经济出了问题，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全国这方面的问题就会很严重了。我们下面呢啊，我们接着我们的这个问题来讨论。中国呢，中共呢，素来呢，它是一贯强调维稳的，主张稳定呢是压倒一切的。那么，请问胡先生啊，为什么退伍军人这个群体，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战中共的这个政权和这个维稳的主张呢？
前面我讲过，因为老兵这个群体，他的集体行动能力比较强，因此就比较有自信，所以就比较相对来说就比较敢闹。其他的群体想闹事的人很多，但是呢他们就可惜逻辑补不齐，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那另外一条呢，就是他们的身份啊，他们的身份在政治上比较安全，当局不太好给他们安罪名。那我们看到历次这些年来历次老兵的维权这个运动活动，事后你至少从外表上、从表面上看不出当局采取了特别严厉的这个镇压。像前两次在这个北京发生的那个老兵维权，看来中央还是采取了这个软的办法啊，去把它化解掉。那尽管对于老兵的这些具体诉求，很多老百姓也不满，认为他们本来就很特权了，现在闹了半天还在闹特权。加上这个军队过去就是不是对外的，防止侵略的，主要是镇压人民的，所以很多人对老兵维权很不以为然。当然，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不管老兵的他的诉求我们是不是都赞成，但是呢他们是采取了这个集会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因此呢就具有争取集会自由权的这种意义。以上呢我觉得我们支持他们的行动是还是很重要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呢，这一次镇江政府敢于出手镇压，甚至导致流血，这恐怕呢不是一个小小的镇江政府之所为，这会不会是请示了北京中央政府，中共高层对退伍军人维权的这个耐心呢看来是渐渐耗尽了呢？张先生，
我觉得他设立退伍军人事务部啊，说明当这个对这个问题还是相当重视，也希望能够平息这些事态。那么但是你看啊，网络上网上你可以看到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外每天都有地方解访，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呢也不愿意他们到中央来闹，然后回过头又给地方施加压力。但是症结就是现在这个退役军人的这个安置啊成本巨大，中共的历史欠债太多，现在在这么一种经济下行的形势下， 中央和地方都没有力量这个来完全兑现，所以形成了这么一种就维权的联合行动以后，特别是全国性的行动，这是中国最担心的事情。他担心呢，就是因此啊引发或者是高层的进一步的权力斗争，也担心形成燎原之火，就是引发骨牌效应吧，把这个老兵的维权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发生的这种维权。如果是那样，那么这个政府确实很难承受。
好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形势是一个两难处境。谢谢。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网络租借，国人进入，网友炮轰政府漏窃。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